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宇宙，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播音。罗马天主教宗复活节发出信息，为俄乌战争中的受害者祈祷。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后，中共展开的对台三天军演收场，国际各方立场明确。马克龙访华被批示歌舞秀是重利益而轻人权。意大利警察查获中国地下钱庄网络，反黑手党委员会启动调查。
断崖式下跌，这意味着有巨额资金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推特重新推广中共官媒，马斯克是否带着推特反水？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开始，我们先请陆洋来分享一组国际新闻。首先，罗马天主教宗复活节发出信息，为乌克兰人、为俄罗斯人和为所有难民祈祷。陆洋。
是的，宇宙，教宗方济各星期天4月9号复活节这一天为乌克兰和俄罗斯人民祈祷，赞扬欢迎难民的国家，并且呼吁因最近的致命暴力激增而遭受重创的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营造一种信任的气氛。这位86岁的教宗在庆祝活动中发表了一篇关于世界上动乱地区的反恐演讲。
与此同时，俄军呢加紧了进攻乌东地区的顿涅茨克两个重镇，而白俄罗斯说呢，他们需要俄罗斯的安全保障。陆洋。
是的，宇宙，路透社报道，乌克兰星期一表示，俄罗斯部队在乌克兰东部的顿涅茨克地区加紧了攻势，集中空袭和炮火轰击两座城市以及乌克兰守军的阵地。另据白俄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白俄罗斯总统卢卡申科星期一说，他的国家需要俄罗斯的安全保障。一年多前，俄罗斯军队将白俄罗斯作为集结区，发动了对乌克兰的全面入侵。
好，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南中国海地区。菲律宾总统强调，美军使用新基地是用于提升菲律宾的防卫，而不是发动进攻。陆洋。
对的，宇宙，这是菲律宾总统小马克思星期一在美菲年度联合军演开始前发布的一份声明中强调的。路透社报道说，在马尼拉允许华盛顿使用更多的菲律宾基地之后，中国外交部上个星期表示，美国加强在菲律宾的军事部署只能导致这一地区更加的紧张。菲律宾上星期披露了美国将可以使用的四个新基地的地点，这四个新基地的地点尤其重要，三个面北朝向台湾，其中位于卡拉延省的海军基地距离台湾仅大约400公里。
好的，另外呢，是在伊朗，我们看到有报道称伊朗女学生呢再次成为化学袭击的目标，那这是怎么一回事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根据美国之音记者费恩·罗伯逊的这个新闻报道，伊朗学校新年假期之后重新开学，女学生呢再次成为化学袭击的目标，一些受害者因为呼吸急促和其他的呼吸道症状住院，目前还不清楚谁应该对这些化学袭击事件负责，但是一些伊朗人怀疑他们自己的政府可能是罪魁祸首。
好，陆洋，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印度和中国之间的摩擦。印度内政部长反制中国更改地名，造访有争议的阿鲁纳恰尔邦，那对此呢，北京有怎么样的反应呢？陆洋。
宇宙，是这样，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汪文斌星期一称，中国坚决反对印度内政部长造访阿鲁纳恰尔邦，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藏南地区，表示其在这一地区的这个活动侵犯了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一星期前呢，将印度视为其东北部的阿鲁纳恰尔邦的11个地区改了名称，宣称该地区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那么据印度媒体报道，印度内政部长阿米特沙星期一对阿鲁纳恰尔邦进行了为期2天的访问。宇宙。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陆洋分享最新国际新闻，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动态，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在我们请志远来分享一组围绕中港台的相关报道。首先呢，是美国军舰再次进入美济礁12海里航行。志远。
是的，一周，美国海军宣布隶属第七舰队的米利厄斯号导弹巡航舰星期一4月10号进入了南中国海的米斯奇夫礁，中国称美济礁12海里以内，实施了一次航行自由行动。这是米利厄斯号军舰不到三周内在南中国海第二次进入中国所称的领海内航行。一周。
好的，志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中国国内的最新动态，这个当然也受到国际关注哈，就是中国维权律师许志勇和丁家喜以颠覆国家政权罪遭到了重判。志远。
是的，一周。中国山东省临沭县人民法院周一4月10号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对中国知名维权律师许志勇与丁家喜作出判决，许志勇遭重判14年，丁家喜则被判12年并剥夺政治权利3年，两人的审判皆为闭门进行，被指充满程序问题和虐待嫌疑人。一周。
解放军环台军演最后一天呢，中国和日本之间举行了海洋事务高级别的磋商啊，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志远。
是这样，中日高级官员星期一4月10号在东京举行双边磋商，讨论两国在东中国海存在的主权争议海域的问题。美国对这些岛屿的主权没有立场，但是近年来一再表明美日安保条约适用于这些岛屿。宇宙。
好的，志远。那么马克龙说呢，欧洲不应该卷入台海问题，那么这个呢就引起了广泛的争议，因此呢一个新词汇就诞生了，这个词汇呢是以马克龙的名字后面加上这个 ing， 称为 Macroning。 志远。
是的，宇宙。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结束中国访问后受访时称，欧洲不应在台湾议题上被卷入美中冲突，而且应当保持战略自主，避免沦为美国的附庸。马克龙的这番言论随即在舆论圈炸窝，推特上更出现了新词汇 Macroning， 讽刺马克龙刻意增加对中国依赖的同时还反过头来向欧洲伙伴说教要提升战略自主。宇宙。
最后呢，韩国呢是针对了被监听的这个说法与美国来进行沟通，那么与此同时呢，中国的官媒可以说是趁机挑拨离间。志远。
是的，一周。美国近期几份机密军事文件外泄，关于美国情报机构曾对韩国政府进行监听的报道盛传。韩国总统办公室周日4月9号下午表示，将参照先例和其他国家的情况来探讨对策，并针对监听问题与美国进行必要的沟通。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周日以“韩国不可能喜欢被监控的感觉”发表社论，批评美国的自身所谓的国家安全已经到了神经质的地步。宇宙。
谢谢志远跟踪围绕中港台的一组最新的发展状况，请您不要走开，接下来我们将继续关注围绕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的后续发展，中国对台三天军演结束。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并与美国众院议长麦卡锡会晤之后，中国进行的对台三天军演已经收场。北京称这是警告台独，台北谴责中共破坏地区和平稳定，日本和欧盟表达关切，莫斯科则发声力挺解放军。下面请听陆洋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陆洋。
好的，宇宙。
由中国解放军东部战区组织的三天环台岛战备警巡和联合利剑演习，星期一四月十号在对台湾实施多方位风控和模拟打击之后落下帷幕。北京市在台湾总统蔡英文结束在美国加州与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以及其他多位两党议员的历史会晤搭机返回台湾之后，于星期六突然宣布举行此次大规模军演的。军演开始的当天，蔡英文还在台北以午宴招待前往台湾访问的由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麦克麦考克率领的一个美国国会代表团。4月9号，解放军东部战区发布战机自航母山东舰起飞以及轰炸机执行导弹对地打击的视频片段，威吓意味十足。台湾则称海风飞弹部队进入阵地，并以雄风反舰飞弹待命追瞄，透过联合情监侦随时掌控海上敌情动态，全天候保持高度警觉。蔡英文政府谴责北京利用军演恐吓台湾人民。根据中国官媒的报道，包括挂载导弹的轰六在内的战机、大批高速机动的海军舰艇以及火箭军部队以多军兵种的力量对台湾实施所谓全方位围岛射压。日本防卫省密切关注了此次解放军军演。防卫省星期一指出，中国海军山东号率领的航母编队还包含导弹驱逐舰焦作舰、导弹护卫舰许昌舰和柳州舰，以及一艘905型补给舰。自4月7号到9号，山东舰舰载战斗机起降大约80架次，舰载直升机起降大约40架次，两者相加共计约120架次起降。日本内阁官房长官松野博一星期一表示，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不仅对日本的安全重要，而且对整个国际社会的稳定也很重要。美国政府也已经表示正在密切关注解放军举行的军演。欧盟星期一对中国军方围绕台湾举行的大规模军演表达关切，强调台湾的现状不应该以武力改变，而对台湾任何局势的升级、意外或诉诸武力都将具有全球性的影响。克里姆林宫发声力挺北京，强调中方面对一再的挑衅自然有权举行围台军演。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星期一在与记者举行的一次电话会议中说，在一段很短的时间里，你我都看到一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挑衅行动。佩斯科夫又说，当然中国拥有对这些挑衅行动行使主权的权利，包括严格根据国际法举行军事演习。宇宙，
好，谢谢陆阳分享台湾总统蔡英文过境美国之后中共绕台军演收场。接下来北京是否用台湾在美法之间种下了梁子，请你不要走开。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被北京政府敌视的台湾总统蔡英文访问美国之后，中国派遣军舰和战斗机前往台湾海峡，在狭窄水道上穿梭的渔民们表示他们担心生计。美国议员加拉加尔说，美国必须严肃对待北京对台湾构成的威胁。而与此同时，法国总统马克龙说，欧洲不应该追随美国或者中国的台湾政策。下面我们请志远来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志远。
好的，宇宙。中国东南部福建省平潭岛的村民与台湾隔海相望，他们说捕鱼是他们的生计。 随着中国在最窄处仅160公里的海峡举行新的军事演习，出海捕鱼变得更加困难。如果捕不到鱼，我们的家人可能会饿死。平潭大富村40多岁的王姓渔民说，他的祖先世代在这里打鱼。和接受采访的其他渔民一样，由于情况的敏感性，他们只透露了自己的姓氏。作为持续到周一的演习的一部分，中国星期六在台湾主要岛屿周围展开了演习。福建海事局还宣布，在福建省会福州和平潭沿海进行实弹演习。这些活动不会阻止渔民出海，但紧张局势加剧，使他们对靠近中线更加谨慎。上周六，台北表示，超过40架中国飞机飞过了北京不承认的台湾海峡中线，而不断恶化的关系让中国渔民却更加害怕靠近这条线。另一方面，美国国会众议院美国与中国共产党战略竞争特设委员会主席加拉格尔周六表示，美国必须严肃对待中国对台湾构成的威胁。威斯康辛州共和党众议员加拉格尔上周在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了与蔡英文总统的会谈，他告诉美联社，他计划领导他的委员会努力加强台湾政府的防御，鼓励国会加快对台湾的军事援助。他说，我认为这一切都表明了显而易见的事情。他认为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图谋要让台湾与大陆统一。加拉格尔说，我们需要竭尽全力来加强我们的威慑和拒止态度，让习近平认识到他无法统一台湾。中国军方星期六宣布开始为期三天的战备警巡，以警告想要永久保持台湾事实上独立的台湾人。中共的军演扰乱了海上的航运和航空公司的航班。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周日发表的评论中表示，欧洲无意加速台湾危机，应该寻求一项独立于华盛顿和北京的战略。马克龙刚刚结束对中国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归来，受到习近平主席的热烈欢迎。马克龙在访华期间对法国《回声报》和《政治报》发表评论称，欧洲不应加速冲突，而应花时间在中美之间建立自己的第三级地位。宇宙，
好，感谢志远分享台海火爆动态的最新发展。阅读更多新闻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接下来，马克龙访问中国遭到围攻，被批是重利益而轻人权，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4月5号到7号，法国总统马克龙由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陪同，对中国进行为期三天的国事访问。而与马克龙同行的还有50多名企业家。马克龙此行的目的是试图对华扩大贸易，以及说服中国在俄乌战争中发挥更加积极的作用。不过，他此行被批是一场歌舞秀，是重利益而轻人权。下面我们请陆阳来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和文浩的相关报道。陆阳。
好的，宇宙。马克龙此次访华可谓身处内忧外患，法国国内上百万人反对马克龙延迟退休年龄计划的游行示威，从一月末开始持续至今，仍无缓和迹象。马克龙此次访华随行的有50多位企业家，包括飞机制造商空客公司、法国电力公司等大型企业的高管人员。在北京马协会之后，双方36家企业签署了涉及制造业、绿色、新能源、创新等领域18项合作协议。位于北京的中国时事评论人艾纳唐根认为，马克龙选择这个时机访华很聪明，因为他看到了现在中国急于对世界开放。唐根说，现在法国人对他怨气很大，100万法国人上街游行反对他，连他最爱去的咖啡馆都被人砸了，所以对他来说，访华可以很好的转移注意力，那就是我要去北京让中国知道法国对中国抱有希望。4月7号马克龙访华行程结束之后， 中法两国发表了5000多字的联合声明，主要内容包括延续加强政治对话、重启人文交流以及推动经济交流和国际安全稳定。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在这份声明的51条文字中，只有最后一条才涉及人权问题。该条文写道，中法两国强调根据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促进和保护人权及基本自由对于各国发展的重要性。对人权问题的不重视，让马克龙对中国的称赞受到诟病。维吾尔律师莱汉·阿萨特在推特上回应说，真希望马克龙也能见见因为想学外语、学自己的语言、访问外国而被关在集中营里的年轻维吾尔人。中国媒体人贾佳调侃地说，你就是带货来的吧。马克龙这次会见习近平时谈及的一个主要话题是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侵略战争。然而许多观察人士都认为，寄希望于中国来结束俄罗斯发起的战争是徒劳的。人权观察中国部高级研究员王亚秋表示，习近平对和平没有兴趣，对生命并不在意。他指出，习近平只想和你做生意，让你进一步被吸入他的全球威权野心当中。宇宙，
好的，谢谢陆阳分享美国之音记者王刚和文浩的报道，马克龙访华是否为利益而轻人权。接下来，警方接连破获华人地下钱庄，意大利反黑手党委员会启动调查，请你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意大利财政警察近日查获了中国地下钱庄网络，这是今年3月以来意大利警方破获地下钱庄行动的一部分。意大利反黑手党委员会已经启动了调查，意大利警方也已把案件通报给欧盟刑警组织，代号就叫中国地下银行。美国之音记者志远连线驻罗马的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
赵南旭，意大利为何此时加大对地下钱庄和逃税的打击力度呢？能否介绍一下警方行动的情况？
意大利当局最近已经注意到，从意大利到中国经过银行系统的汇款，这几年来是出现了断崖式下跌。2017年从意大利通过正规银行渠道到中国的汇款大约有50亿欧元，到2021年就下降到仅为900万欧元。意大利媒体报道就指出，新冠病毒大流行无法解释这种断崖式下跌，这意味着有巨额资金游离于银行监管体系之外。最新的消息就是，意大利警方自3月以来查获的这个中国地下钱庄和偷税漏税案件数额都是相当巨大。就比如说上个星期复活节假期之前，意大利安科纳警方查获了一起 1.5 亿欧元的税务欺诈案，有18人被调查，一人被捕，其中就有中国人也有意大利人。这个组织经营了一系列空壳公司，通过虚构贸易、开具虚假发票的手段，把资金转移到国外，以达到洗钱和逃税的目的。
那么这些组织是如何把资金转移到中国去的？地下钱庄的客户都是些什么人呢？赵南旭。
意大利媒体《共和国报》报道就指出，这个地下钱庄的客户群体范围啊相当广泛，有与黑手党有密切联系的毒贩，到意大利东北部企业家，还有俄罗斯寡头，因为他们遭到制裁，那么无法在意大利采购。还有热衷于购买意大利奢侈品的中国富豪。意大利警方调查人员就估计，每年约有10亿至20亿欧元通过地下钱庄进入中国的银行账户，还有超过150亿欧元从意大利经过第三方国家，比如斯洛文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进入中国。警方还注意到，地下钱庄呢运用微信、支付宝这样的一些中国的 APP进行小额转账。因在荷兰从事法律顾问的一名受访者就对美国之音表示，欧洲的中国移民主要来自浙江省，那么浙江的商人把中国的民间借贷模式，还有一些这个就是民间资本的运作模式， 移植到欧洲，那么就形成了一套独立于银行之外的借贷体系。由于中国对外汇有严格的管制措施，每年只有5万欧元的兑换额度，那么迫使很多中国经商的移民通过地下钱庄汇款，他们是去波罗的海三国。由于欧盟对这些国家监管不是那么严，他们还可以存现金，现金存完之后再把钱汇出去。还有一些呢，是因为非法移民无法在这边开设银行账户，所以呢，偷渡客还有打工挣到的钱要汇到国内，也有可能走地下钱庄。
那么能否介绍一下欧洲当地华人的反应，为什么欧洲经商的中国移民不加入当地国籍呢？
在中国富豪希望获得海外身份的背景下，欧洲华人富商保留中国国籍，很多移民呢，当年是为了谋生偷渡海外，现在心态仍然还是小粉红，这种现象就很有意思。由于欧盟它的税收体系是非常完善的，但是如果保留中国国籍，就有一个转移资产回中国避税的这么一个渠道，所以这也是他们主要考虑的原因。那么王先生他就说，这些方面是没有人跟他公开提及的，但是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
好，谢谢志远与美国之音特约记者赵南旭的连线报道，意大利警方接连破获华人地下钱庄。接下来，推特重新向用户推广中共官媒，马斯克是否带着推特反水？请您不要走开。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后呢，我们来分享一篇美国之音记者文浩的报道：马斯克与中共的剪不断理还乱。推特呢，近来取消了一系列针对中国官媒账号影响力的限制措施，开始向用户们推广这些账号和推文，而这个呢，与推特的现行政策是相违背的。众所周知，特斯拉总裁马斯克去年收购了推特，而他在中国呢，是有商业利益的，这一直让外界担忧推特会不会减少对来自中国官方影响力的限制。路透社上星期五，也就是3月31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马斯克呢有可能最早在下个月访问中国，与中国新总理李强会面。果然呢，一些推特用户呢最近在推特的为你推荐的页面上发现了来自标记有中国官方附属媒体标签账号的推文。在这个页面上呢，推特会根据它的算法给用户推荐他们可能感兴趣的内容，而为你推荐上的推文部分呢是来自于用户已经关注的账号。而一些用户呢向美国之音反映说，他们看到的许多推文来自他们并没有关注的中国官媒账号。其中呢，丹麦智库思考中国 Think China 总经理魏凯 Casper Wichman 告诉美国之音，他大约一两周之前开始发现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账号的推文。他说呢，最常出现在他时间线上的账号是上海日报的专栏作家安博然 Andy Borham。 那这位呢是新西兰记者，他是中共的宣传者，曾经在新华社、中国日报工作过，但是目前呢是中国官媒批评者的肖恩·海恩斯 Sean Haynes。 他告诉美国之音呢，他从3月23号开始注意到了推特向他推荐中国官媒推文，这些推文呢还常常出现在顶端。而令人不解的是呢，许多这样的推文来自于已经把海恩斯拉黑的官媒账号。在推特上呢，用户一般是看不到这些推文的。推特的现行政策呢有严格的规定，这个规定是这么说的，针对国家附属媒体，推特不会向人们推荐或者放大贴有该标签的账号以及他们的推文。而截至美国之音记者文浩发稿之前，这个政策呢仍然显示在推特的官方网站上。根据2021年研究中国媒体的机构中国媒体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发现，推特的标记和限制政策有效降低了用户与中国官媒的互动数字。那现在马斯克手里的推特是否想改变这个现状呢？ 好的，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到这里就跟您说再会了。今天的导播是王云，我是宇宙，感谢各位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会。